好的，我们已经结束了三个系列的三部曲的很重要的圣经根基的讲解，那就是第一个，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建立与主相交的密切的关系，我们要跟主交朋友啊。神用许许多话形容我们跟神的亲密关系，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谈一下与主相交的四个要点。四个要点是什么啊？现在呢，我请这个刘明弟兄，你跟我说一下与种密契的四个要点是什么？四个字叫四字真言，你跟我说一下，对吧？蛮好，你认真的听啊，认真听啊，高兴你来谈一下与主相交的四字真言是什么？哎，对的。你略微解释一下，用最简洁的语言解释一下。好，王琦，你有可以帮助的地方吗？很好，非常好，不错。我们交托啊，谈得非常高超了。其实交呢，有个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要敢敢的跟神去交往。啊，我们不要以为哇，太高太远，很多人哇，他名门之后哇，这个什么大家的什么啊，这个就贵用啊，这样。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敢敢的交朋友，神来了就是要跟我们交朋友的，这个意思。当然，你交就交，把自己都交到去，那也可以。所以交往就是说交往，跟他交朋友，神来做我们的至亲的朋友，对吧？然后谈是向他倾诉，然后听呢是听神跟你倾诉，神要把什么东西呼出来给你，让你吸纳进去。接下来呢，就是要从呢跟从神。所以这四点。那么接下来我们谈的第二个就是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恢复教会论当中的团契真理。所以教会论团契真理是团契，我们谈到了三个要点。啊，三个要点，这三个要点是什么？大家谁给我谈一下？谁记得？子龙，你谈一下。啊，三点，三个要点，三字真经，团契。啊，好，那陈叔来，你谈。哎，对的，好，请坐，看，非常好。大喜过望，大喜过望，那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努力的交谈。实际上跟相交这东西一样，就是两个人真正的在一起，怎么能不交流呢？对不对？弟兄彼此相爱，怎么能不交流呢？两个好朋友，什么酒逢知己千杯少，两个人相恋，怎么不谈呢？对不对？话不投机半句，所以我们不相谈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不相谈就要找他当面谈谈了。接下来呢，就要助，光谈不帮助，大家有苦难不帮助不行。然后接下来，光帮助了，帮助一两次结束了，大家还是各干各的，所以还要参与，一起完成神托付的大业。这就是靠因多免，这个是希腊文的原意，就是有参与的，有帮助的，分享的，同时还是有交流的，明白吗？所以当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关系了，我们想分也分不开，我们就进入了个别的看原子，进入了合一的金刚石的这个状况。大家知道，这是神为人定的旨意，神给人自由的，但是神希望人用自由形成了一个坚固不破的合一的整体，这个生命共同体。那么上周我们谈到了进到管家的恩赐，所以管家的恩赐到最后，我们立定心志，要学会我们计划我们的时间。所以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真是如浮云马上就过去啊，这个荣华都要很快的过去，所以我们要珍惜光阴。所以珍惜光阴，我们要立定心志，要把自己的时间做好规划，不要做空耗的一种虚功就放掉了。 所以我们知道在管理学当中，在人生规划当中，各个方面都有一个叫做二八定律，就是我们 80% 的时间只能完成 20% 的成果。实际上我们一生很大的成就是在那 20% 完成，这是一条通律啊。教会当中 20% 实在是真正承担教会的主使，剩下 80% 是跟着走啊，甚至是拖累。一个公司 20% 的员工创造了 80% 的真正的业绩， 80% 是创造 20%。 所以我们的力量就是重点放在那 80%。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人，年轻人也好怎么样，最后回想起来都比较惭愧啊，因为他用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空耗啊，都在完完全全的做的都是虚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需要就是用计划来规划我们的人生，我们不再空耗时，我们不再无所事事，对不对？所以我们上一次重点谈到了计划为纲，所以我们谈到了做成一件事很重要的三个方面，一个是计划，一个是执行，一个是控制。这三个方面做好了，我们一生一定能出成绩。如果三个方面做不好，我们一生莫想能出成绩，即使聪明的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些端倪了，有些人在空耗时间，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整个人马拉松赛跑就拉开了，拉开了距离，非常难过的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三个基要讲暂时告一段落，然后我们就回复到我们大家已经在底下说了很久了，有一些同工呢也在举荐，我们要搞什么婚前辅导小组、婚后辅导小组、恋爱辅导小组等等等等等等。这样，那么希望我能够形成这样的，把这几讲能给大家串起来，形成一个大家的共同的一个信仰的根基，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去谈。那么现在也有弟兄姐妹感到很尴尬，大哥你谈这些东西好像有点歧视啊，我们很不舒服，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盼望着我们生命当中那一半来还没有来，那你谈这些东西啊，没来的话你要积极的想，没来的话可能就是神等待你，还不明白他的道理，你明白道理他就给你，否则的话他给你以后的话是个烫手的山芋，你都通通啊，最后回在你手里也未可知。还有一点就是神透过恋爱婚姻和家庭的生活在告诉我们圣徒在他的教会神圣之家的生活，所以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啊，用家庭生活作为一个基本的关系原则，然后在我们更大的家属灵的家去生活。也就是神说为了弟兄你要彼此舍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神也告诉我们基督怎么爱教会，丈夫要怎么爱妻子。所以你会发现丈夫对妻子爱和弟兄姊妹般的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神是用同一个标准，都是要舍命的，都是按照基督怎么去爱去爱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无论是单身的还是成家的，千万不要被小家所拦住啊！因为我们在家里，在神的怀抱的还有个大家，每一个人都在这大家里面要彼此相爱啊！我们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两个人结完婚以后怎么样了，就变成卿卿我我了啊！这是非常难过的事啊，这是非常不觉悟的事啊，这是非常俗的事啊，这是俗人一个啊！这不是神希望，不是这样，神希望是你爱你彼此，爱到一个程度，放出像光芒一样放出来，让大家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情况很美妙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人无论是年，无论是长幼，单身还是已经结婚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掌握彼此相爱的这个道理、原则和艺术方法。所以我们今天也在谈这个系列，我们今天谈第五讲，前四讲我们谈到了，给大家回顾一下。第一讲我们谈到了一定要是神的血脉，千万不要看我们人脸啊，我们都是人啊，都是中国人啊，都是挺好的，我们彼此谈得来，但是您里边有个心不对啊，一个是有神的生命的，一个没有的。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犹太人看耶稣基督，现在犹太人看耶稣基督依然看不懂，依然他就认为他是个拿撒勒的乡下人，依然现在是这样，他们评价耶稣依然是这样。我们像保罗说的，以前我们也用眼睛看人，我们现在不再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在看人的时候，我们有两个眼睛，我们叫做两套视觉系统，一套是肉眼看这人漂亮不漂亮，看这人可空不空，还有一个我们看灵眼啊，看那个更大背后神在心当中那个东西啊，我们能看见的那个，那才是究竟，那叫做看破红尘，那真是啊，叫做火眼金睛，一下就看透了。如果你看不透这个东西，你被这外在的虚假弄好了啊，有你好吃的，有你好受的啊，你可能一受一辈子，这是很惨。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有灵验，能有灵验，看透了就好了。那么第二个，我们说两个人都是神的血脉，那是不是都是神家里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是不是就是会在一起呢？我们又谈到了不一定，在里边有属肉体的，有属灵的。所以属肉体的人以自己为大，自己的私欲为大；属灵的以主为大，尊主为大。所以你要想幸福的话，最好两个找尊主为大的。尊主为大的有一点好处，你的私欲不会过分膨胀。一上真正化解有矛盾的时候，耶稣基督成为了主宰，能够镇得住，所以你们俩就可以缓解矛盾，就可以转化，明白吧？如果没有的话，两个私欲就爆掉了啊。那第三个，两个尊主为大的人是不是就可以长在一起就幸福呢？我们就谈了第三个更进一步的一个条件，就是两个争取到一个程度，都已经从孩子长成大人了，都已经可以承担主的托付和使命了，最好两个使命和呼召相似相同和相近，这样两个就合在一起了啊！不要他的呼召在非洲啊，你的呼召在神州啊，两个最后啊，神头啊，这个见首不见尾，这样的也不行，神能见首不见尾。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谈到了，我们还要谈一些气质要相同啊。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谈恩赐要互补，恩赐要互补啊。我们今天要谈这一点，恩赐互补，也就是说，当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尊重伟大，都有一定的负担，对某个共同的意向都有负担的时候，我们怎么进入恩赐方面的彼此间的更深的了解呢？我们今天就要讲这个。讲这个过程当中，不仅让你看到了对方的恩赐，而且告诉大家，大家在彼此交往当中，在一个小组当中，在同工当中，这个原则都适用。只要是我们稳定的进入一种同工关系，这个恩赐互补的原则都适用，也就是说它是一般的原则，一般的原则。你比如说我们有小组的配搭啊，我们有一个同工的时间的配搭，我们合伙一起做生意，我们建立一个真正的圣德的企业啊，国度的企业。你要两个在一起，你要去找那个人，那个人一定能跟你配搭起来。我们一起创办一个小组，然后我们一起开拓职场，一个教会都需要恩赐的互补，明白了？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就是你不要狭隘的理解，哦，这跟我没关系，我现在还没出现，不要这样。等到出现就晚了，我们提前装备，我们祷告。哎，我们的圣天父，我们再一次仰望交托接下来的时间，求你继续祝福我们这个系列。你像祝福前次讲一样，要祝福我们今天讲的未来的，也预备我们的心，我要领受主你自己呼出的话语，你自己呼出的心意。这是一个基本的圣责，这是基本的圣经，你给我们看到的原则。我求你特别的恩待接下来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那我一起来读这段话，这段话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啊！我们以后还要背这句话，就背这句话。这句话是圣经第一对夫妇，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神最原始的创造婚姻当中，最原始创造人当中，最原始创造就是人独立的自由意志的人，要进入一种比较密切的、比较持久的关系当中的一个基本的设定。啊，那个时候只有一个人，所以神要找第二个人。神在找第二个人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这两个人都有自由意志，都有很高的智慧。如果冲突起来怎么办呢？所以神就用了一些奇特的原则和方法啊，从他的内部造出来。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一种骨肉亲情啊，一种骨肉亲情，那是一种奇特的啊，我们叫做直觉，叫做潜意识啊，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个东西，骨中骨肉中的东西。那么接下来神特意的是针对两点，一个独居的问题，一个需要帮助的问题，所以神就创造，所以神在一开始就已经预备了一个奇特的配搭，一个奇特的恩赐的互补。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在这里边最奥妙的是配偶。我今天呢，我要把几次婚礼上的讲到，我要给他算一下。大家参加过很多婚礼的知道，我今天我要把几个要点给他串一下啊，因为婚礼讲的许多东西都是非常精妙绝伦的啊，很短，但是呢，我今天要给大家串一下，让它成为我们彼此恩赐配搭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啊，基本属灵。然后我们就谈配偶的本意，这个配偶的本意是什么本意呢？啊，配偶的本意呢？我们来看这个配偶。 这个配偶的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呢，很精致，很奥妙无穷啊，很令人回味。我们看有这个几点，这个原文的意思啊，就是面对面的意思，就是造一个人跟他是面对面的。这个面对面到底什么意思呢？一个啊，英文有一个很好的词叫 counterpart， 就是非常啊，就是一个对偶的这么一种状态，对偶的状态 counterpart 站在你旁边，站在你旁边，站在对面呢，就说明怎么样呢？ counterpart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同类的，同类的啊，他是我的对手啊，他是我的伙伴，他是我的搭档，就一定是你们是同类的啊，不是他是你搭档，哎，他是一条狗，你是个人，不可能，所以一定是同类的，所以站在对面的时候。好像是相敬如宾那种感觉啊，对面，对面本身就造成了一种偶啊，有，所以就解决了一个什么的孤独的问题。哎，他在一起，同时对面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偶，他象征了一个平衡的东西。所以你这样做，他这样做，哎，他就可以形成一种犄角之势啊，一种配搭。所以面对面这个词就在他的面前，就是这个希伯来原文的意思，这个配偶的意思。第二点呢，就是它隐含着一个意思，就是同属一类。所以亚当在夏娃出现以前，他就看到了神造了万物，尤其是动物，高等动物，一对一对一对一对一对出来。他在跟神认识这些万物之前呢，他就会发现一对一对的，没有一个适合他的，没有一个适合他的啊。神也没有把那些不同的种类真正给他造一个配偶，给他带到他面前，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配偶本身造的就是人的同类，所以一章我们已经谈过了，二章我们再看神就从他内部就造出一个同类，一本造出万族来。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就戛然而止啊，我们就停下。所以我现在就请好圣为弟兄来背一个，神在地上已经预表了他要造一个配偶啊，是一个同类，是个康的话，你给我背一下一章创一章二十六节。好的，以上所爬一切准证很好啊，非常非常清楚啊。接下来我要再打啊，再打人啊，我的眼目所行啊，没所行了。大家有谁的跳小鼓心里嗡嗡嗡响，谁在敲的最厉害呢？大家说谁敲的最厉害？王轩，你看，是吧？你这么，王轩，我知道。感谢主，同感一灵啊。OK， 好的。那张秀怎么跑哪去了？是不是突然间听到这个啊，然后出去了？ OK， 还有先见之明啊。好，我们先停在这儿啊，我们来停在这儿。它是同属一类的，所以神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谈清楚了，按照我们的形象上是造男造女，所以二十七节就谈了，神就按人形象造男，乃是造的，所以重复了一下，乃是造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人就出现了同类，所以面对面配偶的意思还有同类的意思。接下来就是相异相成，相异相成啊！注意汉语的用词，汉语的用词很讲究的，很丰富的，我用词非常讲究，它是相异相成，就是它虽然相同是同属一类，但是它有不同的地方啊，它还有明显的差异不同，但是呢它是相辅相成的，它是互相成全的，它不是那种用来差异互相去剿灭对方消灭对方的啊，夸耀自己的，不是这样的，它是因为有差异然后才能够彼此相辅相成的，是这么一个东西。虽然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是某些东西是相异的，相异是为了彼此成全的啊，形成一个合一体的。那接下来就是合力三倍，如果他们真是按照神的心意，
合在一起了，真正相辅相成了，用他们的差异来彼此成全，用他们相同来彼此的合一，最后他怎么样合力反对。所以这是配偶的本意啊，我们用这四句话十六个字这样精确的概括，我想也是少有，这真是神的恩典。我想这是神的恩典，用汉语啊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词，这样的经基本上能够这样浓缩出来，这很难的。这是面面相对，这是它的本意，同属一类，这是它隐含的意思，相异相成，它本身还有不同的地方，合力翻倍，就是神让他们合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一个整个裂变的效果，像原子弹一样砰爆出来的能力，一加一，我们以前用的等式叫大于十一啊，这样等于十一，就不是远远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也不是一加一等于三，大的不得了啊！这个公式我还记得，就是一加一等于十，有的时候超过十，所以两个人真正在一起，其利断金。我们以前曾经用这样一个图，大家还记得吧？我们再分解用图，这个图恰恰的能反映这个寓意。原来什么叫做面对面，面面相对，就是这个意思啊。两个人在一起，哎，你下来，我起来，你下来，哎，就形成了一个七巧板。如果单一个人能做吗？做不了。单一个人他怎么做也做不了。正是两个人，哎，他往下压一点，你就往上抬一点；你他练什么呢？练站桩功，你练轻功，你稍微提一点；哎，他练站桩功，你稍微你稍微站一点，哎，两个人就斗起来了。所以只有人才有这种协调性和平衡性。所以两个人不是机械的呆子，那个铁秤砣在那咣咣咣，不是这样的。哎，你动一下我动一下，你弄一下我动一下，那两个人就游戏上了，哇，妙趣横生，其乐无穷，就出现这个。所以原来神会给我们一个很奇特的相异的配搭，面对面的一种排位，所以我们就可以出现这样的一种共振，这样的一种协调，多么有意思！如果人没有这种协调能力，甚至人没有这种高度的智慧，我们就创造不出这么完美的啊这样的一种和谐，交响乐也这么和谐。当然这只是个最简单的比喻，然后接下来更复杂的，你想三个人进来，四个人进来，整个一个伟大的团队，像沃尔玛公司110万人的一个大的团队，就在世界上创造了差不多啊，有一个半上海的产值，一个公司相当于一个上海还有一倍半的上海，他靠什么呢？就靠这种和谐，靠这种同心合一，大家配合。神创造人不简单的只是两个人啊，他透过两个人反映出一个缩影，然后可以无限无限的加大。如果两个人合一，还记得吗？我说两个人合一了，怎么样了？就无穷的都可以合一。你看，两个人合成一是一，一加一点等于一了，然后就意味着我再可以再接纳一个一，啊，一加一等于一，然后我可以加无穷下去，按数学来无穷下去，怎样的？就万有最后都合一了。你看，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万有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我们可以用数学表达，这叫什么呢？这叫一种啊，一种归纳啊，两个和一二三的加起来就多。以前数学有这样的一种方法论啊，这样可以。所以很有意思。如果一个教会两个人能够真正合一，就可以把第三个人给吸过来，让他合一；然后三个人合一，就会把第四个人吸过来，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他就变成金刚石。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讲的是恋爱方面关系，夫妻关系，但是绝对不仅限于恋爱关系，它包括我们在职场当中，在公司里，在工作岗位，在教会里，其他服事当中都是这个原理，找好配搭，二人合一就可以把所有的人合在一起。所以你看现在小组要么一个人，要么两个人合不起来，最后就不行。所以现在能有合一的两个三个，这样的慢慢慢慢他就可以把许多人都带进来啊，这个意思。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再思考，接下来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样同类意味着什么，第二个我们叫做相异意味着什么。我们一定好把握住相同和相异，否则的话就不好了啊，方向就比较虚了啊。同类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要回顾前几讲同类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就可以回顾了。同类是指的这个，一个就圣灵重生，同属神的血脉，同属神的儿女。所以这一点我们已经用一讲讲完了，所以我们就不多讲了。也就是说，同类都是有神的灵在他们身上， 基督的生命在他身上。人若不是属基督的，人若没有基督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人若不在圣灵引导就不是真正得救重生的啊，只有靠着水圣灵和水啊才是重生的等等，圣经里边有这样的一些非常清晰的奥妙的教导。这个教导就看似我们还是常人没什么变化，但是神的灵已经在我们里边运行了，这就是重生。第二点就是尊主为大，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就一讲讲重生完以后你的肉体很强大，你还不能够以主为大，但是有一些人慢慢慢慢的透过十字架的功夫尊主为大了啊，这是长大的一种表现，孩子长大了对吧啊，就像这个富有啊约瑟和 QQ 对不起吧，QQ 在这儿啊，还是自己转，那富有就可以安静在这儿，他可以控制自己，可以听神的道理。那 QQ 在这儿，什么道理？我自己玩，这样，看到吧？这就是长大成人的。第三点就是主命是从，为主命是从啊，这就是主的呼召给你的，然后你就为此这个东西，你可以背十字架了啊，这是主命是从。相义何止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相义是什么。如果我们相义不明白，啊，还是找不到相同，我们知道了，啊，相义怎么配搭呢？怎么找呢？这几点啊，第一点叫做恩赐互补，第二点叫兴趣互补，第三点叫做性格互补，有三个互补，三个互补啊。第一点恩赐互补就是 gift 属天的神给你的那个才干那个互补，第二个呢是自己的兴趣爱好有互补啊，这是不同的，恩赐和兴趣爱好是不同的。第三点呢，还有你的性情有一个互补，性情互补。这个性格在中文当中呢，它有两个词，就用中文、英文两个词，一个叫 personality 叫个性，一个叫 character 叫做性格。所以在中文当中，这两个呢，好像翻译的不是太清楚啊。所以你要用性格的话，你可以用 personality 也可以啊，然后 character 也可以。实际上在英文当中不同的啊，一会儿我会谈什么是 character， 什么是 personality 不同。所以你要找一个人最完美的就是你发现你有这个恩赐，你没有那个恩赐，大的方面大局方面不是很细致的啊，就是你会 Excel 他会 Word， 所以我们俩就配在一起，不是这样，这个明天就会了，后天也不是这样，就是你比如说我吧，我自己的现身说法，现身说法，我喜欢有 creative 的 idea， 然后做完以后呢，你会发现我讲到呢，我连第二遍重复我都不愿意，所以我只要是第二遍讲重复到，我一定加新的东西啊，无论是新的东西、新的开场白啊、新的结束语，我一定要加新的东西。但是呢，姜丽呢，他就特别适合于做一些细致的跟进的工作，他可以重复性的做一些很细致的，这是我非常做不来的。我叫邓了，就我们用常常愿意说话，脑袋就要炸掉那种感觉啊，这里走说我脑袋快炸了啊，我要重复做也脑袋快炸了。这样我以前就发现他有这个工作啊，就是我那个时候啊写论文的时候，博士论文的时候啊，写硕士和博士论文的时候，我都发现他有这个，他就可以摁着抄，那他可以抄很久。哎呀，我一抄完以后就不行了，所以我就发现他的这个方面的天赋啊是我没有的。就是我要学起来会很难很难的，所以这样的就是很难学的，很难到的，这叫恩赐互补。千万不要说哦，他会唱，哎呀，十架载路了，我会唱何等恩典，哦，他又我不会唱，那我们俩在一起吧，哎呀，不是这样简单的啊，这是随时都可以学到的，知道吧？但是有一点，他有乐感，你总走音啊，这样就可以在一起了。你看学钢琴的有一些人，哇，我发现我也突然间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原来王琦可以伴奏啊，伴奏的这么好啊。姜丽好几次啊试图教我钢琴，我弹了两下就弹不下去了啊，这是从小没有错，现在再难很难了，其实很难。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可以找一个有这个恩赐的人，让你再学个钢琴，这不是很简单的，明白了吧？大的很难替代的恩赐，你心里非常明白。所以一个人呢，你要真正成熟了，你才能谈恋爱。你不成熟，你都不知道你缺什么，你也不知道别人长处是什么。所以你这样谈恋爱，一谈就非常危险。还有呢，就是兴趣方面。你比如说，有些人喜欢下棋是什么呢？下棋是个逻辑型的，下棋是最反映一个逻辑型的思维的一个人。 所以有一些人呢，下棋他根本你怎么教他教不了的。所以有一些人的话，国际象棋、中国象棋、围棋都三通啊，三通。我以前就遇上这么人，下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一典型他就是逻辑型啊。但是还有一种人，他就唱歌啊，他一唱哇，唱一遍两遍他都会了，而且不走调，不走调。所以这是很典型的音乐型的话，偏艺术型的人。所以如果一个人平衡啊，左右脑平衡都可以啊。那天我测了一下实验，我的左右脑啊精确的平衡，就两个数相等，我都没有想到，就是两个数相等，非常有意思。哎，我不是太偏的，但是我因为小时候没有音乐方面的栽培，所以我音乐很多的能力最后都给泯灭掉了啊，所以放掉了，我也感觉很可惜。但是逻辑上的话，我还能保持比较活跃。所以呢，我就希望生活当中能有一些艺术气质的人啊，比如说绘画的，比如说音乐的啊，当然不是要一定穿奇装异服的啊。对，家里他们学校有一个人啊，叫做艺术系的 director， 那个人一上台大庭广众啊，采访各方面没事他就。他穿那小小牛仔裤啊，皱皱巴巴的小内衣，哇，穿的那个啊，都非常像匹诺曹的那个头发那样的，戴个怪怪的小眼镜，真的特别有意思啊。这一看就是个不正常。后来啊，在他们那个领域，他觉得很正常。我就是艺术的，我就是创新嘛啊。我知道张宇，你可能知道这个人，你们知道吧？这个人特别怪，小小的个子还穿那样的啊，非常滑稽。所以这就叫做兴趣。兴趣和恩赐有这些不同。恩赐是一种能力啊，兴趣实际上它是散发出的一种其他的爱好记忆，它可能不会形成产品，它也不会形成，它是每天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会带出来。但是恩赐的话呢，它会带有奇特的一些效率啊，就是恩赐和兴趣不同。我只想到是恩赐啊，这孩子是兴趣啊，他是摸来的兴趣，它不同啊。兴趣呢，它不一定是见到性的啊，兴趣不一样，但是恩赐呢，常常它会累积性的啊，它就是这个。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看性格。性格是什么东西呢？是与生俱来的一些东西。我这里边的性格是偏向于 personality， 就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常常说秉性难移的东西啊，有的人是快乐的，有的人是先天忧郁的啊。据说这个先天忧郁的方面怎么样呢？它有基因方面的一些东西。有的人呢是先天内向的，有的人是先天开朗的。是这样的，大家记着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如果你心里特别明白自己道理的，有些人呢，先天的他不太喜欢说话啊，他希望能找一个喜欢说话的外向型，这就是人的性情互补的取向。有的人先天呢，他很喜欢说话，他希望找一个很持重的、很安稳的人，这也是这样。这个都是合理的啊。如果你说我本身先天的很快活，所以我也找一个很快活的，我不愿意找那个非常啊这个闷声闷气的人，有没有这可能？也有。但是你们俩都很快活，既然大家都这样说的时候，所以你们就要在一种场合下学会配搭，就是他激起大家的时候，把他那个天性表达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就有点收敛这个天性，让他说啊，然后你要他慢慢的你再说，这样。所以这就是从 personality 个性进入了 character， 进入性格。那我们正式相似啊，正式相似。具体来讲啊，一会儿我会谈这个啊，我们先谈正式相似性，正式相似。相似啊，相似是非错的。我所谓的相似是什么呀？就是本来在个性啊，在恩赐。在兴趣最好是互补的，但是确实有一些人呢，他叫我们叫做什么呢？臭味相投，趣味相投，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就这样的一些人。所以呢，他会慢慢的找一些自己兴趣爱好相同的，性情相同的这样。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有的，夫妻当中也有。所以我们怎么正视他呢？我们这样正视，我用这几句话告诫大家：相似不是错误的。两个人脾气很相似，都很闷啊，两个人到那都不说话啊，结果开放家庭以后，客人来了都不说话，对呀、啊，对，这样的相似，它不是错误啊。第二呢，但欠协作，就唯一的，它就欠那种活起来的，一加一等于十一的这个东西，它出不来， 他常常是一加一等于一啊，等于两个人都闷都笨，所以有的时候合作的时候，他希望一加一等于十一的。第三个，单调有余，和弦不错，和弦不错。所以你会发现呢，在钢琴伴奏的时候，如果没有和弦是很惨的，对吧？轻弹就像我弹琴一样，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这样弹，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和弦，有和弦就很好。但是你听音乐听多了以后，你会听到一些小重奏、色重奏、交响乐，就完全能达到一个音乐所。